大家平安。在这么大的雨中能够看见各位啊，这是很有福的啊。这证明大家都真的很珍惜一起崇拜的时间啊。今天啊，我要将神是圣洁的，跟他有绝对的主权这两者的一个主题结合起来，带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各位，通常我们讲到主权 sovereignty 或者权力特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般的人不太自在，特别我们对大有权力的人很有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谈到主权权力，下面想到的东西就是独裁、专制、霸道、滥用权力，对不对？我们都这样，因为我们都身在有罪的性情，然后我们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完美的性情。我们大家做过哥哥做过姐姐的，比较有权力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欺负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看不到扭他一下。有时候我们长大了看到这个世界，哇，这个腐败的有些政权，在公司做工的时候呢，有看到这个老板favoritism 偏待人或者欺压我们种种好像滥用权力的，有这样的例子出现。有些人呢，就是长大在自己的家庭被自己的亲生的父母伤害，那应该是要信任他的，但是他用他的权力伤害我，或者重男轻女等等。所以我们一般上呢，就讲到把绝对的权力给人，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特别对很有权力的人，我们很提防，甚至有点反感。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人跟人之间都要商讨，要民主，一个好的领袖好的总统一定要参考众人的提议等等，这是我们有罪的人我们对主权的认识了。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说，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观念来认识圣洁的神，这是大错特错的，也是非常的危险。如果神是圣洁的，那他与世人是不一样的，与世人是分别的不同的，他的慈爱远超过我们人的慈爱，他的公义远超过我们人的公义。我们只有伤害到我们的人我们才要求公义，他是审判所有的罪，最高的那个智慧在他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不将我们的主权给他，各位交给谁？或者每一次我们讲到神预定所要拯救的人，神拣选他的子民，拣选人，我们每次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接受。那你就要问你自己，你信的是什么神？你信的是合乎你的胃口的，合乎你的喜悦的这样的神吗？那我告诉你，那他绝对不是神。他因为他在你之下，他要合乎你来治理万有，甚至要不要救你， 这一切都是要合乎人性的话，那这样的神你不要指望他能够保守你到永远。所以真正的一个基督信仰呢，不是就口里承认心里很相信，但是自己的主权呢确实收下，自己连自己好像不能接受的东西呢，那不要回到圣经，就是带着自己的一些误区误解或者成见来这样领受，绝对不是。他有绝对的主权。我跟各位说，如果我们收住我们自己 的主权，我们的 sovereignty， 那你信主你的信仰里面，你绝对没有办法从这个罪的污秽罪的瑕疵得释放，你的有罪的那个性情绝对没有办法受约束。所以有些的人在教会里面10年20年30年，你看他们的生命，他们并没有得医治，他们的性情有时候很凶暴，私欲充满，动不动就是受伤，然后精神状态总是不好，跟人常常出现人际问题。你问他，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绝志了吗？绝志。他受洗了吗？受洗了。有没有去教会？去，还常常服侍主。 但是你好好观察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把自己的主权收下，没有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主的人。我行我素的一个信仰，所以我要怎么带领我的家庭，我要怎么用钱，我要怎么设计我的人生，其实都是我都是在这个，只要圣经跟他的意思有一点相冲的话，那都是他的意思为主，那他连挣扎都没有。所以这样的人，你去什么释放意志都没有用，因为你自己的主权收下的时候呢，那是最严重的属灵的问题的开始。所以去了什么聚会啊，什么回家跟配偶吵架，跟孩子吵架，侍奉就跟弟兄姐妹摩擦。各位，这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他的脾气不好，个性不好吗？其实不是，问题是他没有真的把自己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主。各位，神不会因为我们不把主权交给他，他就不是主，他仍然是万有的主，他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来的。但是如果你不把主权交给他，你绝对享受不到他主权性的保护与恩惠。那你说神有主权啊，我接受了，我接受啊，牧师。但是呢，每当一谈到有神的拣选 election 啊，这是今天特别要讲，而神的预定，就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好像这方面的教导呢，有一些的信徒不太认同。他们的基督信仰是啊，我要去信，我要去做，我要服事，好像听起来对，但是其实你好好听的话呢，他的信仰都是他自己在要努力，他自己要选择，从他的选择出发，我们愿意，我们能，都是我的东西来。到一个地步，他就会发现他的能力不够，智慧不够，爱心不够，判断不够正确，然后下面就会很多的问题出现。这人出发的东西，一定要在人的复杂的问题里面找不到答案。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当代教会很多有怀着亚米念思想的信徒的问题来的。各位，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呢，我跟各位说，这是历史历代挣扎的事情。但是今天为什么我要把它讲清楚？其实特别亚米念思想的东西，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也是信徒，但是他们的思想里面呢，总是把神的预定的那个地方好像抹杀掉。神有主权，但是后来下面看他做的都是自己要努力，自己要做。神怎么做了？神怎么在他里面感动他，运行在万有里面，他的作为到处都是，不懂得怎么查看，不懂得怎么寻求，然后自己要做什么东西。各位，这就是亚米念思想呢，人本为中心要出发的。从其实他的得救开始，他就以为是他选择上帝，我决定要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所以从那个地方都是他自己在做的。到最后他的信仰走出去，走到最后的时候呢，都是人的东西又充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预定一切的神，他是拣选我们的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对不对？他的想法非人的想法，他的道路非人的道路。所以我们会知道，从这个地方我们哪一个人能够知道万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万事，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说我们有绝对的主权。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出来的时候呢，各位，我们都要感谢，哎呀，这个政府有疫苗出来了。但下面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下面你要问打了有没有问题？对，这个没有问题了，应该没有问题，你肯定嘛？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就这个，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有主权性的这样讲呢，但是谁知道一切？上帝知道一切，宇宙万有的一切，人心里面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位主宰的。所以他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不一样。所以圣经说什么？神不像人会说谎，神不像人会改变，对，会改变。神不会今天做了一样东西，等一下，sorry， 那时候没有想好哦，现在换一下这个东西啊， 不会，上帝不会这个东西的，神不会后悔的，你们明白吗？神不会说拣选了一个人之后呢，后来看这个人，哎呀不像样，他这个生命好像不行啊，选错啊，因为他不愿意，没有办法，不要选另外一个人。各位，这样的神，如果你认为的神是好像有这种概念的话，那我跟你说，那个绝对不是圣经的神，绝对不是基督教的神。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拣选、他的预定、他的安排。没有一个人能说我能信主，那要不是其实他先拣选你。没有一个人信了主能说我能继续信，我有能力继续，要不是他的决定、他的能力、他的保守在你的身上，你能继续信吗？你在这个有罪的信、有罪的世界里面，有上帝，他为他的选民做一切，他要他的选民清楚看见，把一切的主权交给他。而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东西是教会里面一直不要讲的东西，就是把主权性的东西、拣选的东西、预定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其实教会里面在这个东西上很模糊的讲，你在这个地方很模糊的讲，这个神的圣洁就有一点模糊了。你们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要敬拜的这位神是万人当中找不到的，他是最圣洁的话，那他决定一切、预定一切，这个世界才有希望，我才有希望。所以这位神他不但定了一切的旨意，对，万有里面的旨意、永恒里面的旨意，在他这一切的旨意里面，他预定要拯救我的生命了。各位，这是太伟大的真理，他得着我，我必被他得着，我也永远不会被放弃，对不对？这是绝对绝对的真理来的。那这个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的真理，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疑惑啊。我这一生做牧师的时候，很多人问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怎么解释人的话，解释没有办法我完全的解释理解，但是我们要遵照圣经的话，我们对很关键性的真理不能躲躲闪闪啊。有些刚信主的人问这个东西呢，旁边人牧师不要跟他讲这个东西，他听不懂这个东西，你讲你觉得神爱世人，神爱他这个东西就好了。 那他一定会问了，你讲神爱世人，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信主，那神把他放在地狱啊？那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能闪开这个问题。你说为什么上帝只有给一条路，耶稣一条路，为什么没有这么多路，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们很多路，华人那边也有神，印度人那边也有神，马来人那边也有神，对不对？为什么只有耶稣一条路？其实很简单来讲，为什么神只设计一条路？当然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了，但是很简单来说，因为他是主，他为我们设计的救恩是这样的。那 OK， 设计了这个救恩，问为什么不要所有的人都来信耶稣，都感动他们信，叫他们非信不可呢？那这是神的主权，对不对？不信而灭亡的人反射了上帝的圣洁跟公义，对不对？信而得拯救的人不是你伟大，反射了神的怜悯和慈爱，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礼拜一直在祷告啊，要不要讲？我们刚来到我们教会的，可能 一辈子在教会里面听的东西都是好像跟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好像不能连贯、不能吻合的话，那你会有一个挣扎。但是既然你们到基督生命堂，我有义务要教导你们，尤其是我讲神是圣洁的，那他应该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好吗？不然你们觉得这是朱牧师讲的。那我们一起看，我们圣经里面最常读、大家也最喜欢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读好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一二三，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不好？这句经文太好了，哈利路亚！每次布道会都会讲一次哦。 然后各位再看另外一处经文，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再一起读十五节，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不太好听了，对不对？这句话你听的时候呢，好像诶，上帝不是爱世人哦，但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恩待谁就恩待。忽然间这个很有爱的神变成好像很霸道的神，对，你心里面对他的，但是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的。有很多的人呢，没有办法把圣经的经文结合在一起，对不对？你们继续读的话，九章十六节说，即此看来，这我读，这不在乎那定义的，换句话说，不在乎人的意思，人的决定，你信主不在乎，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人的努力，乃在乎什么？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圣经清楚不清楚？太清楚了。那神爱世人怎么办？那我们再看神爱世人，那我再读，对，再回去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这是整本圣经也历史历代里面最著名的经文，但是也是可能信徒最误解，或者说信徒之间有最多争议性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是一个听起来大众化的经文，也可以说世人都喜欢的经文。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文呢，有一个普世性质在里面，神爱世人，好不好？就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神的爱，还有他爱的对象，对不对？我跟你们说，我有一个叔叔，他什么神都拜的，以前华人的民间宗教也拜，后来到印度教，印度教也有拜，什么都拜。你们都知道我姑姑她是五十年信主的妇人，对，每次看到她这个弟弟，哎呀弟弟啊，快点啊，你有时候看到她身体不好，弟弟啊身体不好啊，要照顾身体。 John 3:16， 神爱世人，她自己会讲这个东西，哎，这个身体不好跟神爱世人，她也好像连接的。弟弟啊，现在问题越来越多了，你的生活，你的生意，你的身体，快快信耶稣啊，神爱世人啊。他又会讲这个经文的，但是他从来没有信。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是什么人都会用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很受欢迎，不是因为人愿意信耶稣，这个经文很受欢迎是因为普世性情嘛，什么种人都能用这个经文，都能听起来不用挣扎，很舒服。深爱世人，各位，你认为这个经文真是这样讲吗？各位，真是这样讲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听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现在现代人啊，很多人，现代人对这个经文的解释，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死，所以所有的人会得救，这个叫什么？普世得救论，这个叫异端了， Universal Salvation， 对不对？这就是普世得救论的人，他们用这处经文来。那另外我们亚米尼派的一些弟兄姐妹，神爱世人，所以神为所有的，神爱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死，然后也什么？为所有的人预备救恩。所以你不要来讲什么神拣选人，神预定要拯救人，什么什么 get rid of this， no， 他是就放下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亚美尼支派的弟兄姐妹，从他们得救一开始，他们就是以这个经文为中心，有神爱所有的人。 那这样的来描述神的这个圣洁的爱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这个爱呢就好像跟世人的爱没有什么两样，很通俗，因为很普世， very typical， 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上的神仙啊、仙人什么，都是我们来造福人群，又多一个耶稣来深爱世人，差不多一样。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我现在跟各位说，这个经文要讲的是什么啊？要讲的是什么？因为你一定要跟所有的经文结合在一起，要解释神的爱是圣洁的，神的爱是独有的，你一定明白。所以神爱世人呢，就告诉我们神那伟大深长的那个爱，他爱世人爱到什么地步？他爱世人以致他只赐下一个独生子，一个救主，他没有赐下佛陀，他没有赐下穆罕默德，他没有赐下孔子、老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圣洁的爱，他爱世人到什么地步？只有赐下他的独生子。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这句话太重要了。这个经文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普世性的那种观念概念。他爱世人，这是圣洁的爱，从圣洁的神而来。然后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字是什么？他爱世人，结果呢，走到最后的时候呢，谁得救？谁得永生？所有信他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你可以听得懂吗？神爱世人，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赐下很多的路，五条路、十条路，没有，只有赐下一条路，一个救主。他绝对不满足人的人性的需要，你的文化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神，我就给你造这个神。你的民族思想那比较容易这个，我给你另外一个民间思想，绝对没有。他爱你，也用最圣洁的爱爱你，用他自己的独生子，只有一位。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叫什么？所有的人，还是什么？所有信他的人。信他的人是所有的人吗？不是。所以这群人是怎样的人？他是被神怜悯的人，对，赐恩的人。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他能够信我，以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各位， 这句话哦，你听的时候呢，你的感动是什么？我的感觉是这个神太神圣了，他的救恩太唯独了，太独到了， It's so original。 各位，我们刚过圣诞节，对不对？各位，你圣诞节听了什么经文？神要赐下他的独生子，他要叫谁从罪中得救主？他要叫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他要除去他百姓的罪。他诞生降生的时候，天使出来，在至高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谁？他说喜悦的人，还是所有的人？他说喜悦的人，对不对？他说喜悦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圣经里面到处的父，主耶稣父赐给我的，我叫一个都不失去，叫他在末后必定复活，有没有？其实圣经里面到处都讲到上帝很独到独一的那个爱，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认识你们，拣选你们，对不对？ 预定你们到了时候，就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恩惠。这都是以弗所书那个地方讲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久，已经被这种大众文化影响了，好的神就是什么人都会的啦，救全部救了，全部去天堂啊，全部好，跟他认识属于他的人。各位，你们好好听，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们人性里面所认为的那个公平公道，那并非神的公平公道。你一定要知道，神非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一直以为说公平公道就是所有人，管他怎样，就是救他，拣选他。但是神他是圣洁的，他有主权，而且他的爱，各位注意听，如果他的爱是圣洁的，你认为那个爱的伟大是因为那个爱很大众化，还是那个爱是很独有然后也很坚韧到底的？你们认为是哪一个？你们认为，如果我今天只有爱我的妻子，无论怎样就是爱她，跟爱所有的人姐妹，跟爱我的妻子差不多一样，你们觉得怎样？你自己生的孩子，我们 孩子们刚刚上小一嘛，哪一个父母孩子刚上小一？你看你的孩子去的时候呢，有几百个孩子，你的眼睛在哪里？只有你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的孩子呢，在学校长大坏得不得了，哎呦，老师讲他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谁都放弃他，谁不放弃他？就你不放弃他，对不对？一直就是为他祷告，守住，要教育他。其实为什么我们人间讲最伟大的爱就是父母的爱？其实这个东西预表上帝的爱了，你明白吗？他最圣洁的那个爱，最伟大的爱，独有的爱，坚韧到底的爱，就是这个爱了。神爱世人，以致他只赐下他的独生子，只要所有信他的，蒙他怜悯的，而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的爱了。这个以外呢，都是通俗的爱，无能的爱。如果神的爱是今天呢，在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信主。我直接跟各位说，如果今天我死，神说我死在十字架上了，你们看到吗？流血流到剩下水了，你们来，你们来，哪一个啊？你们来哭一下，之后呢，你们不会信他的，因为都是邪恶的，都是自我的，都是为自己的，都是有什么好处才来到他的面前的，对不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没有一个人他来到主的面前是凭他的选择和意志。没错，你信他，你选择信他，那是因为因着他的恩典你才能够信。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信也不出自于你，对不对？以弗所书二章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个地方为什么教会不要讲这个东西？为什么教会这个闪来闪去要讲的上帝爱世人，上帝就是对你们每一个人？那你说牧师，那为什么你在布道会的时候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为什么你要这样讲？这是因为第一，这是神的话；第二，这是呼吁属于上帝的人，你们了解吗？呼吁这次他不会信，第十次他来到这个布道会的时候，他再听到这个信息他会信，对不对？如果他是神所拣选的，他在断气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会信。这是神的话，呼吁他的群羊，我的羊认得出我的声音，各位听得懂吗？哎呀，太伟大的神，太圣洁的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各位你要问的是什么啊？就是很难，为什么神一定要这样？为什么？ 他一定有他的主权。基本上啊，我们人呢、有罪的人太多无知的地方，也太多自我的地方了、所以我说人最喜欢问的有些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要吃下很多的路给我们、我刚才很清楚的说了、因为你认为呢，这位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他是把人造了，然后很多人，很多种人，黑人、黄人、白人都生在这个地上，然后之后就产生出来的上帝 ，OK， 还是在人生命的气息之前就有了他，这个很容易回答，对不对？他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人的生命气息呢，就有了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神这么圣洁的神，自由拥有的神，他能够，因为我现在很多种人出现了，有一种人叫印度人，所以我造印度人比较合他们胃口的神造出来。另外一种人叫华人出现了，在造华人民间里面比较能够华人比较喜欢有英雄式的、所以那找比较有英雄式的东西出来。他是这样的神吗？你们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们一直觉得为什么耶稣每次讲的有一些话很不舒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这句话，若不接没有人能到父呢，哇，这句话听了 就不舒服了，对不对？一旦因为这个是那个你得救的一个关键来的，你得救的关键呢，是挑战你的人性，挑战你的人权，挑战你的无知，那个只有接着他，没有人呢，你就想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嘛？跟耶稣祷告，然后再跟耶稣的母亲祷告，差不多一样嘛。耶稣的母亲叫耶稣来听我的祷告，对不对？这个很像听起来人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呢就越讲好像越有道理，越讲越合乎人性，越讲好像人越能接受的东西，那就定下来了，就变成传下几十年一百年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你没有问这位上帝是人生出来很多了之后呢才产生出来的那个上帝，产生出来的救恩，还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知道了。人一堕落的时候呢，在人都还没有呼求神之前，神已经预备了那个救恩，这位上帝，所以他是圣洁的，没有像他的。 Who is like him?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没有像他，所以他预备的救恩就是那个独一的救恩，只有一个道路，一个真理，一个生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今天给所有对基督的信仰还不是很清楚很模糊，为什么要信呢？为什么只有一条路？这个我清楚给你们这个答案，所以各位不用再问了，对不对？这个不用再问。如果你有朋友这样问你为什么只有一条路，然后你也自己不敢讲一条路，每次讲神爱人啦、神爱人，但他从来没有跟他说只有一条路。哎呀很好啊，你耶稣也爱我，我的父也爱我，哪里都爱我，我追求他，我也跟别的一起祷告他，很好嘛，多多益善嘛，这个东西。反正你觉得你会发现他离你更远，离救恩更远，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有，我们明白了神的圣洁之后呢，我们的那个挣扎的地方不要抹杀掉，我们要一直去探讨要怎么跟人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们听得懂吗？你们为你们的家人祷告说很好啦，很好，哎呀孩子你为我祷告啦，很好，但是你知道他不信的，他只是要你为他祷告，但是你一定要回来跟他说，爸爸妈妈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这个观念要用怎样的方法要给他明白， 一直到他面对这个触动触犯他的人性的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被刺激，他的灵魂没有办法被刺激，然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说牧师讲很容易啊，这个很难哦。不难。为什么不难呢？谁可以回答我？为什么不难？啊，你们还没有融会贯通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啊。有些人已经牧师一直在讲一样，为什么不难？因为神已经预定了。阿们。我跟很多人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甚至基督徒，神预定了我们还来传福音做什么？他们就讲这句话了，对不对？我说因为神预定了，所以你才传，才会有人信。神没有预定的话，你传到死都没有人信。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是很扎实的圣经的真理来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藐视神，不要躲躲闪闪，对这个真理要清楚认识。神因为你预定了，一定有你的子民，你拣选的群羊，他们认得出你的声音。你今天讲他们不信，你继续讲五年后十年后慢慢就信，但是你不讲他们永远听不到，没有听到的怎么能有信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OK， 讲到这个地方了，下一个你们更难接受了，那为什么他不要拣选所有的人？对不对？这是每个人都要问的。 OK， 我们看罗马书九章，为什么不要拣选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能够被拣选嘛，然后呢一听到福音 OK 好，我信，上天堂多好，对不对？我们人都这样想。我们看罗马书九章，罗马书九章你们看讲到十五节的时候呢，我要怜悯谁就怜悯，恩待谁就恩待谁，对不对？然后十六节，不在乎仁义，不在乎奔跑的，对不对？然后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伟大的法老，大帝国的王，原来上帝眼中好像连一根毛都不是，把你放到这么高位然后这是要为了彰显什么？上帝一做工的话，你所有上帝的子民你都要释放，然后你的军队，你的国度全部消灭掉，对不对？上帝兴起这样的人然后并要使你的名传遍天下。第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教谁刚硬就教谁刚硬这句话很奇妙神叫法老王刚硬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法老王这么好的人，因为上帝不拣选他，所以叫他刚硬起来不是。有圣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念神使人刚硬的意思并不是人是很好的然后神叫他刚硬，也不是神叫一个人有更刚硬，也不是，各位明白吗？乃是你一定要从世人都已经是刚硬的，所以神任凭他，放他，让他这样去。你要追求你的成功，你要靠你的毅力、你的武力还是什么，你自己去，给你。这个世界的人很多成功的人，对不对？哇，你看他们越成功越骄傲，越刚。如果你爱的人他越成功越骄傲越说哇你看我多么多钱哇你很难过，你应该很难过，你不要开心，你的孩子不信主他这样成功你要难过，各位听得懂吗？主啊你干涉他，不要使他刚硬，你明白这句话？不要使他，不要任凭他这个样子，应该要这样祷告。所以你就按着真理祷告了，你这样祷告，因为法老王是被撇弃的，神不感动他，他一直到这样到他最顶巅顶峰的时候呢，他以为哇全世界都在他手中上帝只有要把一个摩西带来，然后呢把这群软弱的子民带出来，把他的军队全部水涨，然后呢就完了整个埃及，对不对？就上帝是这样做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你们再看第二十二节 很多人要反对了，对不对？很多人就心里面就是为什么上帝？为什么？第二十二节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向谁愤怒啊？没有罪怎么会有愤怒？一定是有罪的人神才会愤怒嘛。所以他要显明这个圣洁公义的神向罪是不妥协的。 God doesn't negotiate sin， 不妥协的。他向愤怒要彰显他的全能，审判的全能，就多多忍耐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太心怀不平啊！如果你看到世界的人很成功很好，然后又不信主又很夸耀，哎呦，这个生命啊，是不是被毁坏的器皿？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上帝没有把他的叫他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停止，然后叫他断气啊，给他继续成功成功，这是什么？要显出什么什么上帝的他宽容那个人，那个这个被毁坏的器皿，对不对？因为接着他要成就怎样的事，到最后然后完全的灭亡。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愤怒来的。上帝任凭人的时候呢，这是他最大的愤怒，因为他没有干涉他嘛。然后呢，你们看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彰显在哪里？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是谁？这就是你我这在基督里面已经重生信主的人，对不对？他怎样他怎样，我们是蒙他怜悯的，所以在我们的身上他彰显他的怜悯。所以可能我们在地上一般甚至有苦难，但是你竟然能够认识他丰盛的怜悯，基督的救恩，这就是上帝的伟大。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为什么上帝没有拣选所有的人？首先各位听清楚首先上帝没有义务救所有的人，这句话很重要。你们的起点是什么？你们很多人的起点说上帝不公平，是因为每个人都说上帝有责任救我，上帝欠我，上帝应该救我，所以应该救每一个人。各位，上帝有没有救天使，堕落的天使？没有。天使一堕落之后，他们不会悔改，也不能悔改，也就永远受审判。他们已经是受审判的天使了，堕落的天使，你们知道吗？那么人堕落之后怎样啊？几时受审判？主说什么？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所以人已经都受审判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应该要进到地狱里面去。在这样的上帝的最荣耀的被造物背叛他，拒绝他的主权，但是他有丰盛的怜悯，为一群人设计救恩。另一群没有得着的，他们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愤怒，对不对？公义一定有愤怒的，因为在罪的面前，对不对？另外一群人呢，没有可夸的，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蒙受神的怜悯，要彰显神的慈爱与怜悯。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我们在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赞美的这位上帝，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慈爱的，绝对公义，绝对慈爱的。你看到那拒绝他的、背叛他的天使，还有跟从这些堕落天使的这个受有这个受应的这群人，全部在永远的地狱烧着的时候，上帝的公义，他真是公义。然后我能够站在今天这个神的面前面对他，这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阿们。各位伟大们，所以我先讲，神没有义务救每一个人。那另外各位注意听，我现在要讲的 那所以呢，既然神没有义务救每个人，你只能怎样求他的怜悯。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主啊，你没有义务救每个人，世人都犯了罪，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今天求你怜悯我，借着基督在这个十字架，这个不是便宜的福音，很便宜的给每一个人啊，你随便随便信了他，然后自己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可以可以，只要你口里承认就好。不是，不是，你只能求他的怜悯。然后另外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带着的这个心呢，当你面对他的拣选，你不要刻意要为神说好话。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发现很多人不能接受今天牧师讲的这些信息啊，尤其是预定跟拣选，是他们给抢啊，他们要为神说好话，他怕人误解神。哇，神啊，我怕人讲你是很霸道的，什么都是你的拣选，你的预定，你的话呢都是你要，哇，人觉得你很霸道，怎样要信你。所以呢，没有，神爱世人，你把这个很圣洁的神变成很 typical 很凡俗通俗的神，然后给人介绍，你以为他真信上帝吗？他说好啦，随便啦，既然神这样我就接受他，这样这样好，这绝对不是的。他信了之后，从他的得救一开始，他不懂得怎么谦卑虚己，谦卑到极点，没有办法，因为他好像觉得神满足了我，所以我就信他。但是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这不是真心。我知道有很多亚美尼亚思想的一些信徒，他们的生命是很好的，他们很好，他们的本意是好像好。我跟你们说，我们去年来了一个弟兄，生命很好，信主几十年，三十多年，常常读圣经，你对圣经很了解，但是他这个地方呢，他就不能接受了。然后说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有一天我讲到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恩待谁，就他有自己的解释，很奇怪。我说都还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有一天我就跟他谈的时候，他说牧师，我不是不接受你这个说法，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说因为我的母亲，我在他临终前一直跟他传福音，他就是硬着心不要信。 后来到他最后真的离开了之后啊，模模糊糊的病重离开，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有信没信，我不知道。So, OK, 我已经释怀这个东西了。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他说，但是我将来去到天家见到神的时候，我要听的，我要知道的，如果我在天家看不见我的母亲的话，我要听到的是，因为他拒绝神，不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他的挣扎是什么？他的挣扎是一个自己很爱的人，我拼命的跟他传福音，他到底信没有信不知道。所以将来他回天家，他有没有回，我回天家他不在那边，那这是谁的责任？这是神的责任，因为神没有拣选他，还是他自己拒绝神？各位，谁的责任？他如果没有得救，谁的责任啊？现在你们又要回答这个东西了，谁的责任？哦，每个人回答不一样。你的责任，你们听得懂吗？因为你拒绝了那创造你的上帝，赐你生命的上帝，所以责任在于谁？责任在于我们这拒绝他的。那这个很理解，各位，我用这样来给你们明白。我把我孩子生出来，给他生命，然后他走自己的路，干坏事，杀人强奸啊，干坏事，然后遇到很狼狈坐牢什么，然后最后他说，都是你把我生出来，都是你，这个是他的责任，我的责任，他的责任。你们听得懂吗？他按着定命，按着他的堕落，按着他否认上帝，他因这个东西他要受审判，对不对？他不能说 因为神你没有拣选我，所以罗马书你们去看，你们哪里有资格跟神抢嘴？我知道这个东西你们听的时候呢，好像这个逻辑不太那，所以呢，有一些人说，那神的爱好像不够，神的爱应该拣选所有的人，拯救所有的人，这样就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这样，那没有这样的矛盾，那 OK 啦，永远在添加上帝，你彰显你的怜悯慈爱就好，公义圣洁不用彰显，不用啊，我们自己做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想，对不对？各位，神的爱，各位，将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我现在问，有谁，有哪一个人，哪一个被造物，敢跟上帝说，你做的不够，你的救恩不完善？那时候上帝会对所有的人，所有来到地上有着上帝所赐的永远的灵魂的人，按着他形象被造的人，他会说，我在创，在我的荣耀里面创造了万有万物，里面呢把最尊贵荣耀的形象赐给你们，你们唯独你们有我荣耀的形象，唯独你们，对，按着我的形象被造，也有这个特权管理治理万有，万有都为你们造。我只有跟你们说，只有一样东西，你们听从我，你们听从我，这是唯一的条件。然后我走了之后，你们不到一下子马上背叛我，背叛我之后呢，我又回来找你们的时候，你们说，上帝啊，为什么你找这个人给我，叫我犯罪什么？没有关系，我为你们预备救恩，那个羊杀了，那个皮衣遮盖你们， OK， 你们平平安安去，然后 OK， 然后你们就继续生养众多，越生越多的时候呢，越变成终日犯罪的民族，然后 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呢，从一个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拜偶像，上帝又按着他的恩典把他从拜偶像之地救出来，然后呢，这个从亚伯拉罕就慢慢变成一个民族，变成一个以色列，然后这个民族呢又继续去拜偶像，犯奸淫，都拜各种的神，然后这样不认这位上帝。然后呢，神说，哎呀，怎么办，我派我的先知，我的仆人来，来跟他们讲，你们要回转，来帮助他们，首先先帮助他们从敌军那个地方能够被拯救，然后叫他们回转耶和华上帝。然后 你怎样对我的仆人，你们藐视我的仆人，甚至有一些呢，你把他用石头打死，用锯锯死，用刀砍死，你们折磨我的仆人，叫他们漂流居所，这么痛苦狼狈的样子，那最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差遣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子，那来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你们。哦，他来了，一听他讲话的时候，越听不合我胃口，越听越气，到最后呢，你把我的独生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那神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OK， 没有关系，只要你们信他，信他，他在十字架上给你们的救赎，你们信他就好，信他被称为义，你的罪全部归在他的身上，对不对？他的义归在你们身上，信他，他替代你们。然后你们说，为什么只有要信他一个？所以呢，到最后我们回到那个审判的大宝座面前，你们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敢跟神说，神你做的不够， 你的救恩不够完善，不够好。你们哪一个人敢看住上帝火焰的眼睛，然后跟他讲，你的爱不够？我跟各位说，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我要回答你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为什么上帝这样设计他的救恩，也把这个救恩赐给某一些的人？我不能回答你，因为我不是圣洁的，只有他是圣洁的，独一无二的。他的决定是最公义、最公平、最有慈爱的。第二，各位注意听哦。第二，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各位说，我们要感谢主，还好我们不是上帝。如果我是上帝，你们这样侵犯我的话，我不但不会给你们我的独生儿子，你们全部我送进地狱里面去。你们会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独一无二的，独有的爱，独有的公义，他有绝对的主权这么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你们还不明白神的圣洁，我不懂讲什么啊。如果你们还要跟神抢嘴说这个不公平，那你做上帝，你没有一个人你会拯救的，如果你是这样被侵犯。所以他是应当称赞的，一切本于他，借着他，归给他，都是他。那你们听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我现在要问，我要总结了啊！我不是单单要你们得到一个知识哎。当你们听到这个地步，从你们的救恩开始，你们知道你们能够信从基督，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降服于他，降服于这篇道，你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救恩开始一直到你全部的信仰都是什么？降服在他的主权的。不是你口里承认耶稣然后你过自己的生活，绝对不是，没有这样的基督信仰。你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你活着是什么？因信他而活的，是他在我里面运行，使我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呢，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有凡事寻求他，查验依靠他，查验知道他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跟从？为什么？因为他是主嘛，他是主嘛。如果你的跟你的孩子有问题，就是你那个地方没有查验主的美意，你的婚姻都是你自己要的婚姻，不是他为你定的婚姻，你没有查验，没有降服在他的主权，所以那个才有问题嘛。所以从你的救恩开始，你知道你想的判断的都是错的，来到地上里面，来到地上连你的对你认为对的都是错的，都是他的拣选，他的怜悯把你拯救之后，现在把你放在他的，叫你跟从他，跟从。所以整个的基督信仰从救恩开始一直到你整个的救恩的道路，到你见到主，都是学习什么？降服在他的主权。亲爱的弟兄姐妹， OK， 不是我行我素的，我们所有的属灵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要做，自己要做的，对不对？我们要求他给我我要的，不是他要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一切的问题就发生在我，我的家庭，我的人际关系，所有身上，这个地方，这是第一。 OK， AJ， 你认识这个。第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的神他拯救的人，这个叫什么？叫圣民。我们都是圣民的 Holy people of God， 对不对？你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看他们都是圣民，你说哪里有圣？脏得不得了吗？这么软弱啊，丑陋，讲话这样伤害我，这样东西啊，那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对不对？神知道，但是神说你要爱他，你们行善不丧志，到了时候必要收成，你们要向众人行善，然后怎样？下面说更是向主一家的人行善。 主一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主日学孩子什么，我们要看、哦、这个孩子乖，这个孩子不乖，你不要这样看，他能够来到教会，就是他是有神的恩惠啊，有神的恩惠。这孩子不听话，但是他的父母爱主，哎呀，神的恩惠啊，对，所以你看重这样的孩子，你明白吗？不要看重他的条件，他读书好不好，他的行为怎样，这些东西都是一下子过去的东西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蒙神恩惠的？你要恩待神所恩待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营会的时候，有一个人问牧师，谁是神要恩待的？当然神恩待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对不对？但是你问谁是神恩待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先看谁的行为好，当然行为也重要，圣洁的行为，对不对？但是谁是这位神分别为圣的？哦，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看他说骗话，什么这样软弱的东西，为什么神还要惩罚法老王？明明是他说骗话，为什么神惩罚？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雅各这么糟糕？他十二个孩子全部这么糟糕，就将陷害约瑟。这群人叫做以色列，神的选民。神不断的干涉他们，管教他们，就是叫他们一直要回到他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人，恩待的人。你们了解吗？所以圣民呢，你就看自己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同事的更好，他的个性我更喜欢。这些弟兄姐妹啊，很多问题，你这个 眼光本身已经不圣洁了，已经不圣洁了。我牧师在教会教导大家的时候呢，要给各位一个神圣的爱。我们是这样，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那种很凡俗的爱，看到彼此好可爱就爱，对不对？哦，他买礼物给我，我就爱，不是这个。因为他越软弱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他神把他放在教会，神把他放在教会里面听到福音，然后每次因着福音懊悔，等下又软弱，等下又懊悔又软弱，对不对？因为他是神分别出来的人，你要懂得恩待这样的人。但是恩待他不代表不骂他，有时候对，所以呢，牧师有时候会责备你们，一定教训你们，因为这神圣洁的爱里面一定教导读者教训，使人归正，这是需要的。没有这个的话，那这个就变成通俗的爱，你们明白吗？所以，但是大前提是什么？你要恩待的，神恩待的。那你的朋友呢？那我去公司里面跟同事在一起，要恩待谁啊？哦，你不要只有要 popularity， 每个人都要喜欢我，这样的话，这个是通俗的。眼睛打开，因为你是这么荣耀的圣人圣民靠近你的，喜欢你的，然后你特别讲一点点你的信仰有关，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就他对你有敬佩的，想靠近你的，这样的人你暂且心里恩待他，你明白吗？因为他这样被你吸引，这是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了解？所以呢，这很容易的，传福音呢不是大众化，那就是去到要每个人喜欢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每个人喜欢我，因为我的使命是只有要找到主所拣选的人，你听得懂吗？所以呢，我现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呢，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听了下个礼拜不来了，这个牧师讲的这个道啊，讲到这个神啊，哇，很残酷啊，所以你不要来了，你不能明白，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坐着是因为主啊，那在万人当中你怜悯我，主啊，感谢你，你坐下来，从今天开始呢，你心里面的对这位神的认识是真的是圣洁的，轻慢不得，必须把你全部的主权交给他，然后也爱他所爱的，恩待他所恩待的人，那就感谢主了，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篇道，使我们清楚认识你的圣洁，你的主权。主，我们人是渺小的，我们在我们的有限里面来认识你，往往就是按着自己的人性来认识，大错特错。求主归正我们无知的那个地方，求主亲自来浇灌，求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确认的清楚今天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